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白宫14号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在7月13号到16号访问中东，先后走访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及沙特阿拉伯，会见中东领导人。这个将是拜登上任后首度访问中东。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发表声明，公布拜登访问中东之行程，第一站是以色列，会晤以色列领导人，讨论安全、经济及区域整合议题。接着拜登将走访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当局会面，将重申美国对两国方案的强烈支持。第三站亦是最后一站，拜登将访问沙特阿拉伯。声明指出，拜登是应沙国国王沙尔曼的邀请，出席于吉达举行的波斯湾合作理事会高峰会，除了海合会六个成员国，还加上约旦、伊拉克和埃及。外界普遍预测，拜登希望确保沙特增产石油，以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抑制美国国内不断上涨的燃料成本和通货膨胀。他和穆罕默德·沙尔曼会面，将标志着争议性政策大转弯。拜登竞选总统期间曾经表示，2018年哈绍吉遭杀害肢解案令到沙乌地成为贱民国家。沙特出身、拥有美国居留权的哈绍吉生前因撰写对沙特统治者的批判性文章而为人熟知。拜登政府公布的美国情报机构调查结果认定穆罕默德·沙尔曼幕后策划杀害哈绍吉行动。白宫证实，能源安全将是拜登在沙特的一项讨论主题，但官员强调这一趟中东行有更广泛外交目标。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强调，对中东地区这一项访问是几个月以来外交活动的高潮，不是由近期国内政治顾虑所驱动。资深美国官员向记者说，在短期而紧凑行程中，拜登将与大约10多位领导人接触，展现美国重返领导地位。据美国政府官员称，预计拜登将在未来几周就是否延长前总统川普这一些关税举措作出最终决定。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14号表示，此事尚未作出决定，但批评其中部分关税考虑不周。美国新闻网站 SOS 引述知情人士讲法报道，拜登上个礼拜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内阁主要成员举行会议时表示，他有意从川普政府的中国关税清单中删除一些产品。面对40年来最高的 8.6% 通货膨胀率，拜登和政府高层官员迫切希望采取行动降低物价，即使这个会令到他们显得对中国软弱。通货膨胀正侵蚀低收入美国民众的购买力，严重危及民主党今年其中选举选情。尽管消弭通货膨胀主要是靠美联储，但目前涵盖3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是拜登可以单方面采取行动来缓解美国消费者压力的一个领域。据 SOS 得到的消息，拜登倾向于命令美国贸易代表处进行正式的排除程序，以决定是不是免除例如自行车之类某些消费商品的关税。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太可能将钢铁和铝等工业产品包括在内。不过拜登计划豁免川普 E301 条款加征关税涵盖的某些产品，可能激怒劳工运动。劳工代表私下曾警告拜登政府官员，他们反对任何放宽关税的举措。美国劳工运动团体上个礼拜要求拜登维持川普所有的关税，他们写道，我们的政府必须为国家利益采取行动，强化我们未来的经济。在内华达州共和党美国参议院初选中，尽管两名主要候选人之间的差距比之前有所缩小，但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政治新人山姆·布朗仍然落后于前州总检察长亚当·拉克索尔特14个百分点。 另外，内华达州的州务卿选举亦将测试川普对共和党选民的影响力。在2020年大选中，拒绝支持川普的共和党籍州务卿芭芭拉·斯盖斯基因任期限制即将离任。目前有6名共和党人正是争夺这一个职位，包括在2020年选举问题上与川普观点一致的前州议员吉姆·马钱特。民主党方面则团结一致支持州务卿候选人斯科·阿吉拉尔。缅因州的州长初选只是个形式，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只有一个候选人，但在11月的普选中预计将有一场精彩的大战，两名过去经常发生冲突的候选人，现任民主党籍州长珍妮特·米尔斯和前共和党籍州长保罗·勒帕热届时将一决高低。此外，大家正是对南卡罗来纳州第一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拭目以待。尽管南希梅斯目前在民调中领先，但他能否赢得连任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个将成为一场衡量川普能够有几大程度上影响共和党选民的关键选举。保守州北达科他州现任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约翰霍文争取第三个任期。民主党方面，詹姆斯敦大学工程教授卡特里娜·克里斯蒂安森有望拿下国会参议员的候选人机会。德州已经完成了初选以及决选，但因代表第34选区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费尔蒙·维拉闪电辞职，州长宣布在星期二进行一场特别选举。共和党希望翻红这一个选区，民主党则希望保住这一个席位。星期二，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家属提供24小时保护。星期二当日，所有27票反对票都是民主党议员投的。上个礼拜，一名武装的加州男子因涉嫌密谋杀害法官布雷特·卡瓦洛而被捕。官员表示，这一名男子对最高法院在堕胎和枪支问题上的立场感到不安。同时，支持堕胎的激进抗议者经常在保守派大法官的家外示威。美国最高法院大多数法官目前正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中确立堕胎权的一份议案。被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在5月初公开报道，引发了左右两派的激烈争论。然而，意见草案泄露之后，一个左翼组织路斯派我们来公布了保守派大法官们私人住所的地址，这个导致了支持堕胎群体在他们住家外的示威抗议活动。而美国的联邦法律明文禁止这一类旨在影响大法官做出裁决的抗议活动。而参议院的法案是在政客发表泄露意见草案3日之后就提出。虽然参议院迅速采取了行动，但众议院等了一个几月才批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灵和民主党克里斯富恩斯提出了最初的立法。该法案是在一项现有法规的基础上扩展，类似于目前已经为行政和立法部门一些成员提供的保护。根据现行法律，最高法院警察有权在任何时候保护法官和法院雇员在执行公务时的安全，而擬議的立法将保护法官直系亲属与对其他一些政府官员的保护一致。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强调，美国法警局接下来将在大法官家中提供全天候安保。据国务院星期二宣布，美国将同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盟友建立一项抗物安全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帮助加快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投资用于战略投资机会，并坚持最高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参与这一项抗物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美国和欧盟委员会。 纳入供应链安全计划的关键矿物包括稀土、锂矿和钴矿等，它们是生产电池、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关键材料。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稀土公司莱纳斯星期二宣布和美国国防部签署了一项 1.2 亿美元的后续合同，将在德州建一座商用重稀土分离厂。美国之音指出，莱纳斯是中国以外全球唯一的稀土加工企业，新的合同建立在2020年7月宣布的一期资金的基础之上。该公司说，这个项目初始资金由五个大楼提供，项目地点预计位于德州墨西哥湾沿岸的一个工业区，并在2025年投入运营。莱纳斯打算将重稀土分离厂和一个轻稀土分离设施结合起来，而国防部的国防生产法办公室提供了一半的资金。莱纳斯首席执行官阿曼达·拉卡兹对路透社说，这个工厂将是中国以外第一家能够分离重稀土的工厂。在稀土供应因新冠大流行而受影响之后，西方国家、日本、欧盟和其他国家都意识到依赖中国作为唯一供应来源的风险。拉卡兹说，这一道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中国，供应链单一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一个快速增长而且拥有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材料的领域。